继续听，
对呀，就听三场的。少上了两个吧。
第二段第三段
没有看第几段？
对，他第二段第三段比他，他上面是1145。
哦，他跳过两段。
对，跳过两段。
现在多少点了？
1:35
了。好，我们祷告吧。来，请建立兄让我们祷告开始。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上午你一直保守我们，无论是在子内的交通，主啊，还是我们在一起互相的劝勉，主啊，你都保守我们，让我们同感你， 主啊，让我们得到造就，主啊，也感谢你保守我们下午的时光，主啊，保守入住的弟兄姐妹以及今天未到场的，主啊，也求主能够与在场的弟兄姐妹同在，主啊，感谢你从远方差派你的仆人张福达牧师来到我们身边，主啊，带来你美好的信息。我们今天主啊继续查考的创世纪，主啊，愿你能够祝福，愿你的灵能够运行在其中，让我们能听得能够听得明白，主啊，愿我们同感异灵，主啊，得到主你话语的造就，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主啊，就有亮光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能够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好，我们上个礼拜看了38章，是不是啊？还记得吗？是比较特别的一章，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前不着村什么后不着店的一章，对不对？但那一章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哈，是关于弥赛亚的什么降生的预言的成就，对不对？所以原来里边是什么他玛跟他的公公同房，对不对？结果怀孕生了巴勒斯跟什么谢拉，对不对？好，就是我们看到了，这就是上帝所常常用一些什么我们想不到的方法，根本甚至让我们看来不合常规的一些方法，结果怎么样呢？却生出巴勒斯和谢拉。哎，巴勒斯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家谱里边那个重要的一环。原来如果没有他玛跟犹大生巴勒斯，有没有耶稣基督肉身的降生啊？就没有了。就是原来什么上帝整个的计划在掌管一切，虽然用了一些超常规的方法，甚至超理性的方法，超伦理的方法，对不对？是不是有点违背伦理啊？
是，
对不对？是违背伦理的。这个埃西夫跟什么公公，对不对？结果是生出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的一个一环，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环哈。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看第39章，又回到了什么37章的那个脉络里面去了。啊，我们很有趣，37章跟39章是对节的，38章是中间突然插了什么一章。来，我们开始来读39章，一共23节经文。来，从我这里读哈，然后从我这里读，啊，然后呢，给你喘一口气哈。然后呢，创世纪39章，那我们呢就从我这里到陈倩姊妹这里读，哎，就到江弟兄这里哈，哦，这样的，哎，这样不不对，不是这样读的吧？
第二行，
那好，来，叫李医生来了可以赶得上哈，39章，我读完陈倩姊妹，然后到这里韩姊妹，然后到这里练转哈，练转我的 S 型的哈，就不要跳，就是我们 S 型的就顺势而下，好，39章。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方，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
他主人借耶和华与他同在，又借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顺利。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依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从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
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你看那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中。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行，也不和他在一起。
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
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
他听见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
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
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
我放声喊叫起来，他就把衣裳脱在我那这里跑出去了。
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
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
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看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好，所以我们来看哈，这里边很有趣的事情哈。我们说要明白一个概念，你遵从神的旨意不代表你有好的什么，在那个片段里面不代表你有好的什么下场，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对不对？我说约瑟他被卖到我们这个波提发的家里，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哪里呢？你注意看第二节，我们说第39章第一节说约瑟被下到埃及，对不对？有个埃及人接着这个波提发把他买下来做他的什么奴隶，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对，我们先不看后面这句哈，喂，你是约瑟的话，你本来是十个儿子里面，十二个里面是最受爸爸什么喜悦的那个，对不对？埃及给他做了一件什么彩衣，是王子的标记，对不对？这个约瑟结果突然变成什么奴隶，比佣人还糟糕啊！你被卖到埃及里做什么奴隶，这时候你会怎么想？你开心吗？
不开心。
你会怎么样？
伤心痛苦，
怨天尤人，对不对？至少我自我可怜，对不对？我还什么还什么，至少会充满的哥哥们的什么
怨恨，
对不对？你们把我卖了，对不对？结果现在我还问题，现在结果到了一个埃及地做奴仆。但是你没有说，没有说约瑟在他心里面怎么想这些事情的。我们看到第二节的下半就很关键，耶和华与他什么
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哎，耶和华在哪里？
与他同在，他同在。
在希伯来地，在迦南地吗？也在。在埃及地吗？
对，
也在。其实关键是神不是重要的，不是在哪个地方，重要的是与你什么
同在，
一个敬畏神的人，神所拣选的人，他与他的儿女同在。哎，当有神与你同在的时候，这个人就会打不垮什么吹不烂，这个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哈。打不垮吹不烂，为什么呢？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什么百事顺利。喂，我跟你讲，一个人活的就是他的一个 主的同在所带来的那种生命的那个价值的价，内在的态度又不一样了，他不一样了。所以这里没有讲到约瑟，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肯定也很有难过，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这些圣经没有讲，为什么呢？神就让他明白，我与你同在，与人世间的一切爱恨情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神与你什么同在。所以我们看到感谢主的什么呢？他就百事顺利。好，怎么个顺利法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顺利，不是哦，不是传说上顺利了，精神胜利法。我们说哦，因为你信神了，神与你同在啊，你就神给你一个精神奖励，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神是你有真实的生命中的经历的。怎么经历呢？你看，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什么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放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一切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他确实自己蒙福，也会给他什么所服侍的人带来祝福。我们看到没有？所以约瑟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这个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的见证什么概念呢？无论你在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面前，你继续做你定义做正确的事情，你不要介在在乎对方是谁，神把你带到每个地方都是什么，都是有他的美意的，都是适合你的。我们人往往是什么，是怨天什么尤人，旷废我们生命的什么精力，消耗我们的时间和恩赐，你发现没有？就往往是什么，是我们会看。所以我们说环境塑造影响力，环境对人的影响大不大呢？如果没有信仰的人会觉得很大，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你听到听懂这句话没有？我刚才什么叫环境塑造影响力，这是一本书的专业的一个名词，就是说，他说环境这个影响是非常重的。比如说你的孩子哦，因为从小在这个什么的家庭里面成长起来，对不对？确实会受到什么？从教育学方面讲，是不是有影响？一定有。那圣经也说，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和智慧人同行的必得什么？智慧。环境对人有没有影响？是有的，你不能否认。所以犯罪心理学或者研究犯罪学哦，因为你现在杀人是因为你从小怎么样，对不对？会有影响。我讲的是不在族里面的人哈，他会有影响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对人第一影响的是什么呢？不是环境，什么呢？是你内在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呢，你不在主里面，你一定是随波逐流的，因为你本身就有罪。所以你要想改变这种影响力，你只能谁呢？只能基督在你里面，就是上帝与你什么同在，他就可以扭转乾坤，可以把你整个颠覆过来。这个是就是信仰的伟大，神的同在的伟大。我们知道犹太人说安息日，安息日本身这个日子有没有意义呢？意义不大。安息日什么意思啊？
休息。
安息日这个名词是一个时间的词哈，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对不对？时间的概念，对不对？时间的概念是个安息日，是一个日子，对不对？其实更重要什么叫安息日在对它对应的叫姊妹词哈，在希伯来文里面用叫舍金纳。什么意思呢？叫神的灵在。
安息日
是时间的词，叫安息日。还有一个词叫舍金纳，这个词呢是什么？是神的灵在。其实安息日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舍金纳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如果说舍金安息日是一个时间词，是在星期六礼拜六，对不对？礼拜六，对不对？舍金纳这个词什么是？当你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你什么中间的那个舍金纳。所以当以色列礼拜六在敬拜神的时候，神就什么临在他们什么 中间，这是灵魂，懂了吗？所以日子不重要，什么重要？舍经那重要，就神与你什么
同在
重要，明白吗？你再守礼拜六，神的灵再没有用，有没有用啊？你再在高级的教堂聚会，神没有灵在那里，有没有用啊？
没有。
那宗教空着建筑，你注意所罗门建造圣殿，对不对啊？他讲祷告很有意思的，我们神说如果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什么祝福你们，对不对？对以色列选民来说他是有条件的，因为神拣选的人，以色列人不是都是真以色列人吗？唯有我们拣选的那些顺服神旨意的人来验证成他们是真属神的人，对不对？所以圣殿本身是一个建筑而已，对不对？圣殿的这个建造是表达什么？神要什么灵在那个殿里面，这个时候这个圣殿就变得有意义，对不对？当以色列背离神的时候，神可以让圣殿什么被毁，对不对？对不对？圣殿有没有被毁过啊？哇，上帝如果那代表上帝，那还得了啊？人能战胜上帝吗？所以那个圣殿只是表达，如果你顺服在神的心里面，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灵在那里。但如果你这里的人不敬畏神，那个圣殿没有用啊，就没有用，那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对不对？那是个死的东西。关键是在那个殿里边那些什么人是什么活的，但是肉身活的人不代表都是活的。如果你没有敬畏神的人在里面，虽然活着也是什么
死
的，没有神的灵在，看到没有？所以我觉得约瑟，你注意，我们来看，因为第二节说耶和华与他什么
同在，
他就百事什么
顺利。
请你看第二十一节，当约瑟被关到监牢里面，对不对？二十节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就是约瑟在那里坐监。对，第二十一节，但耶和华与他
同在，
与约瑟同在，献上诗人，是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哇，所以这一章你注意的焦点在哪里？约瑟很伟大吗？不是的，搞错了。谁伟大？
耶和华。
神伟大，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这是这一章以及一直看到创世纪五十章结束的重点是什么呢？神与他同在，这是关键，重点中的重点。没有神的同在，我跟你讲，约瑟会变成世界第一怨妇式的人物，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面对的代受到完全不公正的对待，对不对？他本来是以色列的王子，我们说以色列是王子的意思，对不对？他是王子的王子，明白吗？因为他爸爸很爱约瑟，对不对？跟他做件彩衣，对不对？确实他比他哥哥们什么，在行为上什么好很多，对不对？所以他刚刚把他哥哥们恶行报给他什么父亲。所以约瑟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他可以有一千个理由去抱怨，但是感谢主，约瑟怎么样呢？你注意第六节，我希望大家看到什么？第六节里面有没有一个词，在这章也出现过两次，是什么词？布提巴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什么
不知。
这个词在这个经文里面大概你说了，有没有出现另外一次呢？在哪一节？
23节，
对不对？凡那约瑟下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什么
不查。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什么
同在，
耶和华手下所做的尽都顺利。好了，这个词大概也是一概不知，一概什么
不查。
你都知道是一个意思，对不对？这是不同的，我讲中文呢是不要完全重复，对不对？一概不知，这个一概不查也什么意思？喂，我跟你讲哈，一个忠心的人约能够明白主心意的人，主约对你放心。我们经常告诉孩子们， 你会正确的使用你的自由，你的自由会最大。当你不会使用你的自由，你就会被什么限制，对不对？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像一个人，你在社会上你可以有自由，你可以走来走去，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在社会上开始捣乱的时候，开始危害别人人身安全的时候，开始犯罪作恶的时候，你可能会把抓去什么坐牢，你的自由就被什么限制了，看到没有？所以一个人，你看约瑟很奇妙，他的身份好不好，高不高啊？当时都不高的，愿意跟你在波提法家做什么奴隶，结果他把你提拔出来说，因为一款从让你做什么管家，对不对？但你还是一个什么奴隶，只不过呢你是在这个波提法的权柄之下，对不对？那到了监狱里面，囚犯身份高不高啊？更糟糕，对不对？你本来是个希伯来人的奴隶，现在还做了什么？做了那个囚犯，结果神与你同在，你办事顺利，所以又能够放心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你做，他竟然一概
不查。
你看我从讲这一段里面重点重复的词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什么
顺利。
第二，当你值得你的在上的权柄信任你的时候，你会赢得更多的责任和权柄，这个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做任何事为主做的时候，你对主忠诚的时候，当然神与你同在，你所做的事情也会让你的周围的人放心，值得信赖。你的品德、你的能力、你做事的这种态度，会赢得别人对你的信任，这个很重要。我们有时候老是抱怨说：“哎，怎么人不够信任我啊？我的领导为什么老是给我小鞋穿啊？”可能会有。哎，我都没有得罪我的领导，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都有可能。约瑟有没有犯错误？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对不对？他没犯错误，那神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些事情？那有神的美意。注意，竟然约瑟在波提法家做管家时候，他一概不成，结果到了监狱里面做囚犯，那个什么私欲交给他的事情也能够尽都放心，一概不差。喂，这个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你的忠心程度会决定你的被使用的程度，一定要记得。我们老是想争取权利，我们想争着自己的那些权柄，反而你得不到，很奇妙。所以神要他管家所要求的什么上要忠心，也就是你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什么也不义，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注意，对，你要让人感觉你忠心，你越忠心你就会赢得别人的信赖，越信赖你，他给你的自由空间什么越大。如果你越做事越不值得信赖，别人就会对你的限制什么，特别上面权柄人对你会限制越多的，他不放心。如果你老是想贪污，那他就会把这个经济控制的什么更紧一点。如果他给你自由时间，你发现都是懒惰的，或者用做了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就会限制你的时间，你发现没有？这个你都不要去抱怨，不要去别人跟你过不去，而什么呢？而是说确实你做事情是令人放心。我们要知道，所以为什么圣经以前有个有名的一个政治家说什么叫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你做事情越来越无法无天的时候，你没有不愿意被人限制的时候，你以为你有自由了，其实那个自由很可怕，那个自由会让你什么堕落的很厉害。 你越有自由，那个自由只会让你犯入肉体的什么情欲，你就很被动。所以我们约瑟在这里呢，这里边我们看到有两个词，其实有什么，一个是神与他同在，就凡事顺利，这个是一个概念，对不对？好，这是对神的角度来讲的。第二个角度讲呢，每一次他做这个管家做管理者的时候，他的上司竟然对他交代给他的事他一概什么不差，什么意思，就完全放心。这就是赢得别人对你的信赖，这个很重要。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们家这个阿姨在我们家已经住了十几年了。她最早偶然的一个机会是，本来在我们家住的那个阿姨呢，以前是什么，是林兴长老家从四川带过来的，他们家不要，就来我们家做。只要做了不久之后呢，说他们家又要阿姨了，要把她调回去，那我们家就没有了。那时候很忙，那时候我们学校开着，所以我们家真的不是说不愿意做家务的，而是客观上确实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说好。结果这个阿姨在去的路上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阿姨找工作，这个阿姨不信主的，哎，正好正好我的那个老师家有，我要去到另外一家，你来，就把他到我们家一谈，就决定在我们家做，不信主的，知道吗？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小熊啊，不信主是不是？那时候我的孩子小啊，那时候老二才，我记得那时候才多少岁啊？老二也才个，他是三四岁，三四岁，老大也七八六七五六岁，才反正差一岁多嘛。我说啊，小熊啊，哎呦，鬼水很忙，我记得是校长，你还以为那我自己又在外面，说试试看嘛，试试看。反正我跟他一谈话，觉得这个阿姨挺朴实的，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家还真的这十几年，你不要认为很亏了他。就是我们家很有趣，为什么信任他呢？他去买菜，他都尽量跟人家还，能还一毛钱就还一毛钱，就让你感觉到什么呢？他真的就是为你着想，就是说我们都不好意思还那个钱，他都可以还那个钱，那他还愿意回来跟你讲说那个钱本来五毛钱，我还到三毛钱卖给我了，哎，能省就省。我们生意预备很奇妙，知道吗？因为他说我在，哎，而且他带的很有趣。我也没跟他说你必须要信耶稣，这个我不能强迫别人，知道吧？所以说你做阿姨好了，你们我们信耶稣的就告诉我，我说我是牧师，我记得是老师，就这样做。他也不懂啊，他是信主，他知道什么东西，他完全不知道，知道吧？哎，但知道那很奇妙。我讲的是什么呢？我现在不是讲我们，而是讲他在做很多事情，就是让你越来越值得信赖，就是他能够帮你省任何能省的钱。所以在我们家时候，我其实从来什么呢，就不会省钱查他什么，还查他有没有买，人家有没有炒，阿姨说本来八毛钱的菜他报一块钱一斤买的，对不对？吞了两毛钱一斤，对不对？又买三块五，本来什么他说三块八，这种情况在我们家就很奇妙，就是说完全放心，也幸亏上帝就已经预备了。哎，这到什么程度呢？很奇妙，到什么程度呢？过了我们家过了四年多了，他说我现在可能我要考虑你们信这个耶稣啊，我想信了。啊，为什么？他说我发现这个信耶稣是真的。为什么呢？他说我在别人家做阿姨，我再也我终于决定我不再这辈子不再做任何人家做家，我要在你家做到死，除了我不能做之外，我就不做，否则我这辈子都要做。为什么呢？他说我发现耶稣是真的。
多大年纪了？
三十多岁的时候来我们家，现在四十多了，
还在你家。
对呀，所以呢，感谢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们做，他说他要信主了。我说你为什么要信主呢？他说你跟我听你讲那些福音呢，他确实，当然你说我跟我父亲有没有闹过矛盾，他也看过啊。那我父亲在我家住，他跟我父亲闹过矛盾啊。但他发现什么呢？谁对谁错都坦然面对，我错了我也道歉，我妻子说妻子道歉，我在我们家是不容许孩子对阿姨有任何不尊重。他有些在人家做啊，不信主家都被人家孩子骂得一塌糊涂，那父母也不做任何的反感，甚至有时候孩子骂的他认为还有道理，他就没有尊严。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他觉得 活得没有尊严，所以现在还在我们家做。但不是全职的好，我们家不是全职的好，是半天的。一开始是全职，因为他三个孩子嘛，哎妈妈，又在学校做一些事情，就这样做。但是确实到什么程度呢？我的孩子们也说，阿姨啊，将来万一我家老大开玩笑说，如果将来我在美国或者回中国了，或者在万一需要你，可以去继续帮助我吗？阿姨说没问题，你要让我去美国我都愿意，只要能够服务你们我都愿意。他就表达这样一个心情。所以什么意思呢？虽然你看见不起眼的事情，对不对？但你看到什么？一好品格，就是他会帮你节约每一分钱，你就放心了。一般家里请阿姨最紧张的是什么？就报虚假的价钱啊，对吧？催你的钱啊，对不对？这个是很多人不太愿意的，对不对？你不信任的阿姨还真的会干这种事的，点点滴滴，对不对？但感谢主什么呢？就说我觉得上帝的带领很预备，就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有神的，神要拯救他，神要拣选他，在他心当生命当中所做成的工作呢，真的你发现不是靠人能改变人的，你发现没有？哎，真的过了五年之后呢，干什么？他主动报名什么洗礼。
那你有没有向他传福音？
当然有，传福音我们都是传，没有不逼他的，没有什么专门来给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我们不要你了哈，不用你了哈，没有这回事的，没有任何压力，就是他自己去感受，他自己去明白，
他自己要求了。
对，哎，那怎么来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呢？弟兄姐妹，我来做见证，我信主，我没文化的哈，我在张老师家信，你放心啊，绝对不是张老师要我信主的哈，我在家非要我信，我信不了的，我五年都没信哈。可现在我真的觉得主亲自的来让我认识他，他在做见证特别声明，不是我让他信的，不是他有时候叫我去的时候，以前叫什么？以前叫老板娘，我说不要叫老板娘了，没有好听的，不好听，就叫梁姐，就叫我去的信上面叫个姐，梁姐，就叫我去的比他大几岁。他说我也不是梁姐要我信的，也不是张老师要我信的，是这个神是有真有活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就你知道吗？一个权柄之下的人，对不对啊？特别做这个约瑟，看他做是做什么管家，对，从某个角度还不错，但其实做奴仆是不是啊？在监狱里面做囚犯，对不对？但他怎么能？他当然神与他同在，这是第一重要的。第二，他凡事什么顺利。第三呢，主人就可以把他所做、带他所做的事都交给他，而且是一概什么不知。我总是告诉孩子们，你越会使用那个自由，你会越享受更大的自由，但你不会享受那个自由，你就被限制自由。属灵的还能够明白，不属灵的会认为呢，干嘛干嘛这样，干嘛这样，干嘛这样，跟我过不去。神跟你过不去，不是父母跟你过不去吗？不是，没有父母想跟儿女过不去的，懂了吗？你的上公司的领导要跟你过不去，牧师要跟你过不去，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们需要求主帮助，让我们懂得明白上帝的心意，照上帝心去做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更多的自由。我们历来反对用人的方法，用人的制度，人的理性限制圣灵的工作，这个我们当然要小心，我们会一定会干这种事，但是我们要悔改，要明白，很重要。其实上个礼拜呢，我跟徒弟兄一起，其实是江门一个传道人过来，刘毅弟兄请我们吃饭，那后来正好又带了另外一个弟兄，也是广州的，对不对？就是以前也跟我学过圣经，但时间不长，那他就跟我讲什么，他也参加另外一个教会，后来都离开了，一批批离开。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个对我是很有感触的。为什么呢？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一批走开呢？这是个美国人，以前跟我同工到一个程度最好的朋友，后来我跟他决裂了。跟他决裂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个人感情是非常好的，他们夫妻跟我夫妻是最好的朋友，亲近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孩子从来不是放心交给任何人，就交给我们，他很严谨。但是呢，我们就跟他分裂原因，真的没有个人原因，什么律法主义、理性主义的信念，我们觉得不行。那后来呢，感谢主，就是我们走了之后，一批一批一批一批都离开了。那现在这些弟兄姐妹呢，跟我熟悉，但是都不是很深入。但他我说你们离开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咱牧师其实就是你以前所说的那些， 那我说是这个，我不真的不是轻看别人啊，也不是说别人离开我很开心啊，不是的。什么呢？我说这个其实对我也是一个警醒，对我常常是一个，不是说我很厉害，而说恰恰对我是一个警醒。什么意思？我很小心，不要用人为的方法、人为的理性、人为的什么规条去限制了上帝在每个儿女身上他的奇妙的工作。所以说圣经里面说，凡是不能抵挡真理，真的凡是真的什么扶住什么真理。而且保罗说，我神给我们的权柄不是要来辖制你们，不是要来什么压制你们，而什么要什么造就你们。所以保罗就有这个什么，神给我们的权柄不是要限制你们，神如果给我们有权柄，是要如何造就你，使你得益处，否则宁愿不要。不要觉得这个所谓的权柄有威风，不像中国人当官就是为什么威风的，对不对啊？有权利的。但是呢，在国外不一样哈，你看国外这个国家这个领导人是什么？真的要服侍人民们，是不是啊？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只不过你复制仆人的各种方法不一样，有的做事情的，有的要承担更大责任的，你要做教导的，也是仆人。因为什么？因为你每次讲的道要首先造就你自己，也造就听你的人。你讲的道都不造就你自己，怎么造就别人？所以这是虚假的。所以这是我们明白的。所以约瑟在这里什么呢？好了，下面神就给他一个检验了，很有趣。这个约瑟与神同在到底是真是假呢？哎呀，这个当然啦，你给他凡事顺利，又给他什么在管家这个做管家时候能够被提拔，我们又很羡慕什么呢？羡慕哇，别人这个身份挺好的哦。比如说以前说，哎，我以前做什么中国教会，以前我先做灵线高，后来成为很有名的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对不对？但你知道吗？那是什么换来的？十八年的监牢啊。神造就他那个过程你没有参与啊，你知道吗？我们只想要那个结果，不想参与那个什么
过程，
是不是？
太痛苦了，
很痛苦吧？人就是这么样，投机取巧。好了，我们说行，你不说约瑟，但你给他凡事顺利，你与他同在，对不对？然后呢，他在波提乏家里边有什么凡事顺利？哎，波提乏信任他，是驴是马，拿出来溜溜溜。来了，怎么来了？第七节，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吗？”喂，这个对一个奴隶的年轻人是不是一个试探？
诱惑，
很大的诱惑，对不对？因为你做个奴隶，对不对？结果主人的什么妻子诱惑你，勾搭你。你是一个奴隶哦，你是一个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身份和地位的一个人哦。结果主人的妻子跟你有一个关系了，你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这本小说很有名的一本法国的莫泊桑的一部作品，叫《漂亮朋友》。这本书的作者大家知道了，但这本书什么呀？就是讲一个本来乡下的一个男人混巴黎，但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学识，但是长得英俊，长得英俊，可能像约瑟一样，叫什么？叫
俊
雅俊美。结果这本小说写的就是这个人到了巴黎之后呢，先到一个老板的单位工作，没有什么才能，做一个基本的工作。谁知道呢？他就勾搭他老板的老婆，而且这个老板的老婆是个天主教徒，但是他长得确实很英俊潇洒，特别那个小胡子留的说很动人，让女人着迷。 结果这个老板的这个老婆就被他三勾搭四勾搭，最后怎么呢？就沦陷掉了。他又借着这个老板的老婆开始接触了上流的那些女人们，他就混迹在巴黎的贵妇们的中间，游刃有余。最后呢，就晚上就上位了。整个小说我不想多讲啊，那我讲的什么概念？就是人性的这种败坏啊，就是反过来的。他在一个地方没有生地位，他可以利用这些，达到了一个贵妇人的一个机会，他要主动勾搭，然后要上位。所以这个完全人类罪恶的发展就是相反的。但我记得最后这个悲惨在哪里呢？竟然最后他还想上位，他甩了这个他原来老板的那个老婆，竟然跟他老板的女儿私奔了。但这是一部小说而已，他把这种人类罪恶发展的这种心理活动啊，刻画的就人性的这种败坏，让你感觉到什么呢？很多人会有共鸣。这个罪恶的发展很合乎人的罪性的，就是说这个世间写的小说就真的就是其实是表面上写一个东西，但是其实把人性的这种就是把人内心的那个邪恶的东西，那些淫荡的事情，就把它刻画的惟妙惟肖的在那里。很多人会觉得其实那发内的心里也觉得哇，这个事情真的会这样。但是我们看到约瑟在这里面是不一样的。约瑟，你看怎么看？你看约瑟不同，对他主人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但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就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对，他这边有两个层次。第一，他这样，其实我这个是什么，反过来看，他明白这个是第一是得罪神，无论怎么样他是敬畏神的缘故。第二，他也会亏欠他的信任他的那个主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很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婚姻一直是排他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上帝是排他的，独一的神，对不对？祭邪的神绝对不会容许第二个神的存在。这个不是神，好像人家说，哎，你们上帝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太自私了？就强调自己是独一的，我们恰恰不是，真的一定要打假。真的就是真的，而且真的一定是独一的。那神是排他的，因着他的真理也是排他的，所以你看到没有，神和他的道是排他的。第二，婚姻是排他的，有什么？就神只有婚姻来表达神跟他子民的关系，很有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明白？所以约瑟很清楚说，除了你以外，对不对？你看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为什么？唯一的原因，因为你是他的什么妻子。所以约瑟非常明白，我不可能跟你有任何关系。他因为敬畏神，对，他也知道婚姻是神圣的，婚姻是排他的，我是不可以玷污的，因为你是他的妻子。除了你之外他什么都可以交给我。那他记得会这么说，那我把我也交给你吧，就是不可以，这个是私属的，专属的，是绝对不可以有第二个人来玷污他的。所以约瑟非常清楚，你想想这个女人，你想想你知道她长得也不会丑，对不对？也不会很糟糕，对不对？他拒绝原因，第一，因为我做这个事情得罪神，大恶得罪神；第二，会对不起我的主人，我的主人那么信赖我，除了你以外，这都交给我。你看， 第十节，注意第十节，我们首先约瑟能够得胜这个试探呢，第一原因是因为他要面对神，他知道这个大，而且得罪神的。第二，他也是亏欠他的主人的，这是他懂得说不的原因在这里。他知道，当然他知道，也知道一个婚姻是排他的，男女的肉体关系是绝对排他的，也就在只有在婚姻里的男女的肉体关系才是合法的，才是圣洁的，否则都不可以的，不可以去违反的。好，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懂得说 no， 还不够，还有智慧。怎么有时候你看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什么
一处，在一个地方
待。这个你要小心，就要有智慧，这个是做法的问题。好，我们说我们不犯男女的罪的第一原因是因为我不可以犯罪得罪神，第二我不可以得罪那个女人的丈夫，当然也不能也得罪他本人，这是大前提。好，你不关注到不是没问题的，基督徒基本上都会不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如果你不懂得回避这个试探的时候呢，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哎，包括两个年轻人哈，单身的庆祝的，两个人往结婚为目标的交往里面，对不对？就需要你要给他们智慧。什么智慧呢？不但要有这个方向，你不可以未婚同居哈。但你知道吗？如果只是守这个戒命的话，我跟你讲，很多人守不住，你知道吗？谁知道？谁都知道不应该啦，谁都知道不应该未婚同居啦。特别如果两个都信主的人，更加知道不应该未婚什么同居，对不对？但为什么有很多人还会跌倒呢？为什么很多人还会未婚同居呢？哎，基督跟基督徒也会哦，基督也会犯奸淫哦。基督徒的，哪怕两个人都是已婚的男女，也有可能会发生不应该有的婚外情的不？是不是故意的？
不是，
不是故意，但是什么呢？都是因为没有智慧。没有什么智慧呢？你常常跟他有独处的机会。中国话叫做日久
生情，
而且人是软弱的，本来你的教会是纯洁的，在主里面的，但是随着年长日久，大家都有软弱的时候，都有痛苦的时候，再好的婚姻它也不可能是完美的时候，就是撒旦会利用我们的一些软弱，趁虚什么而入，而且刚开始不是我们计划好的，包括两个人未婚同居的年轻人，他们一起你不可能没有交往啊，因为交往上我们鼓励他说尽可能到公众的地方，到那种窗明几净的地方，我们说千万不要两个人单独待在一个什么不可能有人会打掉你的房子里，这个时候撒旦会强烈的试探你，强烈的引诱你，不是你故意的，而且你还说哎呀不可以，我不可以，我不可以，我不能犯奸淫，我不能犯奸淫，能有没有用呢？这个诫命人会让你跌倒，不靠你肉体守诫命能不能守得住啊？保罗说的，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成为有个肉体的律引诱我去吗犯罪，诫命来了罪就活了，我就死了，看到没有？你要靠我不能，我不能，我不可以，我不可以，解决不了问题了。你看，靠你自己挣扎，挣扎不过的。所以人就是那么软弱。但约瑟在上面说，当然说，你看不与他同行，这个是包他约瑟的态度很坚决，对不对？够不够？态度立场再对。也不与他在什么，也不和他在什么一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事情要对我们自己来说，对你的孩子来说要提醒他的，就不可以跟一个异性单独在一个不可能有人打搅的私密的空间里面去独处，无论你多么的刚强，无论你觉得你多么的知道神的心意，无论你多么的知道上帝旨意是怎么样的，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 靠自己，一定要记得。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弟兄分享，就是这样，一个姐妹30来岁，夫妻经常闹矛盾，每次闹矛盾呢都是什么呢，丈夫没有错，都说妻子错，妻子也很痛苦。有一天就到一个长老家，这长老觉得夫妻已经50-60岁，60岁左右了，结果他就跟他讲到他婚姻的痛苦，当然正好这对长老夫妻都在，没有问题。结果谁知道呢，突然找一家里什么东西没有了，这个师母就下去买东西去了，没有问题嘛，因为夫妻都见证着服侍嘛。谁知道这个姐妹就在她妻子出去之后，一个念头来了，她突然说，长老你可以拥抱我一下吗？就跟长老说 No， 不可以这样说。结果这个姐妹说好、哦、没事没事，算了，没有没有，师母回来不要告诉她啊、哦、不要让她知道好不好。那个长老说 No， 我妻子回来进门第一句话我就告诉她这件事情。当然你不要认为她在羞辱这个姊妹的，真的不是，她觉得对她来说是一个试探，她需要大声的宣告出来，她承认自己的软弱，她说不可以这样，这个不是说我比你圣洁，不是我比你更有抵抗力，因为这个来说对男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试探。所以当然这个结果我其实无所谓了，他妻子回来没告诉他我都不管了，我只是告诉你们一声，我们对待这个试探态度是什么，你就不用纠结，哎，他老婆回来到底有没有告诉他妻子啊，这个都不是我要讲的重点，知道吗？我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对待这种强有力的诱惑怎么去面对。所以呢，约瑟也不和他在一处，结果怎么样？终于客观上有机会，对不对？那天家里人都不在，就单着这个妻子又要叫什么，
拉着他的衣裳。
我跟你讲啊，他以目什么，以前是说他常常是以目传情，对不对？
现在直接动手。
妇人拉住他的衣裳，你与我同情吧，就约瑟呢叫经常什么特翘，对不对？哎，你拉住我实在没办法了怎么办，就把衣服丢下来就跑掉了，结果呢身为他的一个证据。我们看到没有，女人啊也是很，男女都一样的哈，男女是一样的，我们不说最多妇人心，对，我们说一般女人主动勾搭你，结果你竟然拒绝她了，对女人来说就失去尊严了。一般说人家说男追女各成山，对不对？女追男什么各成沙，对不对？这个女人主动对你表示好感，你竟然拒绝她，对女人来说没有尊严的。因爱生恨，所谓的这种爱就怎么样呢，你看就把约瑟的手里跑出去说，你们来看，你们看，他带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行，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反过来了，就把整个事情黑白什么
颠倒，
完全颠倒。喂，这个事情。你我面对会怎么样？我跟你讲哈，那时候真的得叫天天不应，呼地什么地不灵。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证人。第二呢，你是奴仆，没有人相信你的。喂，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好，你说是啊，上帝啊，你要摆出公平来啊，我是为这是你的荣耀啊，我是为着圣洁啊，我是抵挡罪恶，这个神你怎么要跟我伸冤，对不对啊？好像神也没有保护他一定不要做的。就是这样， 基督徒就是要面对这个。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主，你看十六节，主人回来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是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就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衫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主人相信谁？
相信妻子。
当然相信妻子。所以呢，约瑟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的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完了囚犯被囚的地方，就是约瑟在那里坐监。喂，你有没有感觉很奇怪啊？前面主人对他什么？信不信任？
信任。
我跟你讲啊，人的情感倾向多么强烈，我告诉你哈，弟兄姐妹，你真的要明白，我真的很对人的情感倾向，我真的也是明白这个，简直让你上天下地的。前面你们对他都信任，除了他的妻子外，都交给他，对不对？这个主人对他信不信任？
非常。
我跟你讲，人的感情今天一来的话，马上把你打入地狱。所以那个人的角色很重要，我知道，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没有道理可讲的，完全没有道理。人的感情倾向到一个程度，谁是你信赖的人，你就会相信谁，不可理喻的有时候。但是毕竟那是他的妻子，他不用调查，你怎么说都没有用。约瑟也没有任何申辩就被抓进去了，那神与他同在，他在监狱里面忍人可以做一个什么，你看到没有，就把所有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里，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反正约瑟手下的事是一概不差，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是他所做的尽都
顺利。
所以我们感谢主，约瑟知道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出于谁？
耶和华
神。他可以坦然面对一切的冤屈苦楚，容不容易啊？
不容易。
好难的、啊、你说我因为我自己的私利受苦还可以，因为我想占别人的便宜被人骗了也活该，对不对？因为我自己有错误导致我被羞辱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约瑟却是完全无错，相反还是为了维护上帝的荣耀，远离试探，拒绝跟不应该有的女人去奸淫，却反被诬告成为囚犯。本来奴隶已经很可怜了，对不对？身份还要再降低，做囚犯的奴隶。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里面有两个重点，神与他同在，第二，神使他凡事顺利。这就是我们要明白，基督徒别无所靠，靠自己你不可靠，靠别人更不可靠，靠主人，主人可以对你非常好，好到一天只有一件事情就让你完全不认识你是谁。我跟你讲哈，人世间有时候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人的变化你无法想象。你要不是把你眼光放在主的身上，我跟你讲，我一辈子，我到现在我都说的，如果不是神呼召我做牧师，我一万个理由不做牧师了，我早就跑掉了。因为其实按照我的性格，我是最不应该做牧师的牧师。我的性格，我的那种说话的那种风格，真的有时候很得罪人。 不信主之前都是的，都是这样。信主的时候也没有大的改变，不过呢，我被主教训到什么程度呢？我以前老大都是嘴巴，老是讲人的话，所以我不说话，我干脆不说了。后来神有天管教我到什么程度呢？你不说话也不行，那我说了又得罪人怎么办？那你不能不说人的话嘛，多说什么
神
的话。开始学习怎么继续学习说神的话，读圣经，好好领受，去祷告神，怎么求神帮助。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很困难。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人就是这样的。哎呀，我们说的罪恶不罪恶罪不可靠的什么呢？是我们自己里面那个被常常有肉体的律会引诱我们犯的那个肢体，那个属血气的身体，真的是没办法自己去信靠。不是讲别人，讲自己。你知道吗？其实我记得有一天我自己有一天说的，我说我这辈子我不敢说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可能别人会打倒我，但我发现别人会打倒我，最后也是利用我里面那个，有时候我不敢说老我了，我们在组里面都新到的人了，我们有时候这个神学上肯定有些误区哈，说有个新我跟老我，其实不算，是说你整个你是被基督更新的人，一个是新造的人，但你里面那个人是属基督的，但我们还有一个肢体，总有个犯罪的律，那个犯罪律会常常引诱我们去做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们跌倒，这个很问题很大。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保守，谁能救我脱离的取舍的什么身体呢？那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脱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其实我觉得在特别在男女的这个事情上，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靠自己，你一定很难的。你一定要靠主，你一离开主，试探随时来临。我们说世界上最隐秘的罪是什么？是男女的什么关系的罪，对不对？那这个罪犯呢，你可以做的人不知，但鬼不觉嘛，鬼是知道的，甚至就你可以说就你知我知。圣经里面说的，说两个偷吃，把贼一骂说我没偷吃，没有人知道的。最隐秘的罪是男女的肉体关系，但是上帝所带来的管教是最厉害的。我不是说大对小对，我不喜欢这样分，但越是大恶得罪神，因为什么？因为越是看我们犯的每个罪都是大恶。我们不是把这个罪分大小，但是确实这个罪是得罪自己的身子。那就是说，有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厉害，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仍然你无法靠自己生活的，一样的。所以呢，求主要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一章呢，39章能看到什么呢？神对约瑟带领，他与他同在，他使他凡事顺利。还有什么呢？他懂得回避试探，但是他仍然面对冤屈，仍然被下监，但他仍然能够持守他的纯正，他能够在主里边无怨无悔。所以你要明白，今天你我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主与我们同在，主理解我们，主他看顾我们，主让我们凡事顺利。凡事顺利不代表你不会遇到困难，你不会，不代表你不会遇到冤屈，甚至完全黑白颠倒的时候，约瑟仍然持守他的纯真。所以我们看约瑟，稍微看看人，稍微看看环境，稍微看看外面的条件，他都会有什么理由来抱怨。但是感谢主，神就这样成就。所以今天的这个39章我们要明白的，就是约瑟再回到埃及地的，其实一直贯通到第50章， 约瑟能够面对一切的挑战的原因是神与他同在。39章是如此，40章更是如此，到了41章，其实挑战其实是越来越大，越来越什么呢？因为他要面对的越来越制定的亲属，对不对？曾经亲手把他什么卖掉的哥哥们什么，将要来到这里跟他再一次的什么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显出约瑟的生命状态。要么怎么去思考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不可限量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看这39章呢是约瑟的一个新的起点。从我们来看，他的状况客观的深层状态是越来越糟糕，不好的连接事情都发生了。在埃及地做奴仆，结果最起码还有点安慰，我做奴仆还能够做奴仆，做那什么高级奴仆，谁知道形势急转直下，甚至让他就借了一个女人，主人的妻子的邪恶，把他给下监了。但在监狱里面仍然赤手他的纯正，上帝仍然与他同在，就是圣在约瑟身上所做成奇妙的工作。所以呢，好，今天我想呢，大家呢，我们这时间呢就差不多，我们有点时间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说对约瑟来说，和我们处境，我们把自己处境化的放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时代是一样的，同样的面对什么这个诱惑哈，同样面对很多的试探，同样遇到很多，我们遇到一些委屈，我们遇到很多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态度？我们是怎么去面对？我们到底从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呢，还从神的角度看问题呢？带来的结果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带来的生命状态也不一样。所以这个礼拜六我到了阳江，见到我妻子那个表弟，因为星期四本来说要去世的，结果我们小组停下来为他祷告视频之后，结果那天夜里恢复了精神状态，以为等不到我星期六去了，谁知道我星期六到还没有去世，就我第一时间到医院去看他，在传染病医院。星期四那个状态很糟糕，我都不敢让视频看，弟兄姐妹看，但是我们小组查经说停下来跟他祷告之后呢，视频跟我，他要跟我视频，因为他们觉得他可能顶不住了，直到我在查经都没有来打掉我了，说张博士真的要请你停下来呀，阿欢呢要跟你视频，他主动要去视频跟我做最后的告别，就我们为他祷告，小组为他祷告，结果星期六还活着我去了，就我一去呢也是，哎，状态变得就好了，不说那种面色已经黑了，已经流出都是黑的那个口水出来，没有了，因为他肺结核嘛，就谁知道呢？他眼睛也不睁，躺在床上，他也知道我来了，他说：“哎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好累，我好累啊。”我要死了，不睁开眼睛那样嚎叫，就那自哀自怜的叫。我一直没做声，因为在这我一般不着急说话，我就站在他的床边看着他默祷，主啊，今天你要我说什么，我跟他说什么，我不能说很多话，因为他很累，我要说出那些重要的该讲的话。大概我在他旁边站了15分钟20分钟的时候，我祷告完之后突然我要说话，我说：“欢仔，你是要死了对不对？”“是的。”“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死对不对？”“是的。”“我也要死你知道吗？”“按着定命人人都要一死，我们犯的罪我们都要死，但是感谢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主人虽然死了也必要什么复活， 死不可怕，肉身死亡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你要死，将来我也要死的。关键是我们活着为什么？耶稣不但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什么？复活了。所以我说，信主的人复活得生，不信主的人复活什么？定罪。信我人虽然死了也不要复活，你相信吗？所以那天我就在最后在那个20分钟里面，我只跟他重复这几句话。他当时就给我这句话说：“我不想死。”哇！我说你有精神，再来再叫。我是刺激他的，没错。要么你活过来，要么你就阻碍着那种死亡。他终于可以大声说话了，来力量，我没关系，再来。他反弹，你不要管我了。我说反正你要思想，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不要复活。他就有情绪，我们继续坚持，我仍然告诉他这几句话。按照真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什么？定罪。他慢慢安静下来。我说你还怕害怕死亡吗？我说患仔，你自爱自怜吗？你让我们同情你吗？解决不了问题。你可怜你自己吗？也解决不了问题。死亡必然领导，但是我们要复活，信主的要复活。肉身死亡不是可怕的，你知道吗？那时候有人会就很紧张，对不对？你在一个快死人面前说要面临死亡的时候，中国人一般不信主的人你是忌讳的，对不对？但是我说你要面对。后来感谢主，慢慢安静下来。我说当然，我要么你好好的活着，要么就回到主那里去，就是这样。自我可怜解决不了问题，别人可怜你没有用。基督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后来慢慢的安静下来，开始，最后感谢主，他竟然要坐起来了，但他坐不住的，不能坐的，就是摇，就一头摇，就太高，眼睛睁开。我说你知道吗？因为他是我妻子的亲表弟嘛。我说姐夫，当然不希望你离开，但一定要记得。就算今天你我离开这世界了，我们还会在天堂再见，这是我们的盼望。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每个儿女身上，你信主了也是同样的复活。可能你今天死，我明天会死，世上的人都要死，但死后的那个永恒的归宿，那个才是重要的。何况你活在地上那么辛苦，每个礼拜化疗透析三次，很艰难很痛，你怎么正确的面对？要活出里面那个精神出来。所以感谢主，后来很好，他就安静了。那天晚上我们走了，礼拜六，然后礼拜六的时候呢，礼拜天我们下午又去了，就唯一的一次去到阳间，两次就去医院，下午学习都停掉，弟兄们学习停掉，我们几个弟兄又去了。然后他说要吃芝麻糊，买给他吃；要喝牛奶，马上就买牛奶。说要吃虾，虾真的没办法买，过明天会带来给你吃。他已经临近死亡了，知道吧？因为他吃也吃不了很多的，反正要什么满足你。就像那个囚犯判死刑，对不对啊？给你好吃好喝，对不对？但他这个不是，他说就是最后满足你。其实他每次都吃两三口就没有了，但他的渴望全部满足你。要买牛奶，阿东去买牛奶。阿东买了芝麻糊，又去买牛奶，喝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跟他喝两口之后，咬住吸管啊，我们说起初慢点慢点，又是呼吸不来，就那个死命把他从牙缝里抢出来，缓口气，没有，慢慢来，都是你的，整个这买那个纸呢，只要喝嘛，都是你的，不用紧张。我过来又给他喝，哎呀，恨不得把他。又咬住牙再把它再休息缓口气。那最后你知道吗？最后他说姐夫，我怎么了？我说我回广州了。 你还有要说的吗？叶父，可能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是，他说，我是吗？你真的有这种认识到了吗？你真的感觉到了吗？是的。我说没事，我们天堂再见也可以。如果上天活着到我下个月来的时候你还活着，我们可以再见。如果在这期间你离开这世界了，你有信心跟姐夫在天堂再见吗？有，他就叫出来，感谢主。好，你有信心吗？有，那就感谢主。最后到什么程度？最后弟兄们说我们要走，就要走了，因为我要赶火车嘛，要吃饭嘛，他们怕我不是，然后就要坐车，那时候已经六点多钟了，有九点来钟的那个动车嘛。结果你知道吗？最后到什么程度？我要走的时候，弟兄们都出去了，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圆圆的，本来他右半边眼睛肿的那种，大的，就说我就留下来，我跟他含情脉脉的也好，他的眼睛，我对他眼睛看了一分多钟，眼睛一动不动。看着我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这我拍他的脸，我说乖了，好好的修行，有机会跟姐夫再见。我拍他的脸，最后我说你休息吧，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了。最后他就眼睛闭上，我就走了。但是阳江的丁兄知道他第一时间去是会通知我，到现在还没有通知我，还在活着。今天星期几了？
星期二。
星期二了。星期天晚上我走的，现在又两天了。真的要感谢主。其实我跟你讲哈，确实你每次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基督那个伟大的救恩的时候，你不管怎么看，无论弟兄们之间怎么矛盾、怎么劝勉、怎么产生伤害，其实真的在主里边，一切的爱恨情仇什么都不算什么的，知道吗？不要去计较，不要去跟人与人之间有什么产生苦的跟怨恨，在主里边解决掉。是归是，人归人，但是是罪要解决罪，亏欠要解决亏欠，但是其实在主里边好好的去珍惜在世上的光阴，好好珍惜上帝给我们在不同的职分里面怎么去尽上我们本分。都会看过约瑟就是这样的，我做管家，我做管家；我做囚犯，我做囚犯；我做管家是做优秀的管家；我做囚犯呢，我做什么？优秀的囚犯。有时候我们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知道吗？自我可怜，自我骄傲，自以为意，在旷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你知道吗？我常常想，参孙战败之后被两个眼睛什么弯掉，对不对？非得让他正在那里推磨羞辱他。当我们烤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个眼睛被挖掉的那个瞎子在那里原地什么在推磨，这不信主人真的就一辈子之后走向地狱。但感谢主，参孙是神所拣选的事实，他不是没有意义的。神在那默想神，开始向神悔改。那个虽然依然在七次跌倒，人必兴起，头发慢慢什么长起来了，上帝让他力量复原。结果在他死的那次杀掉的非利士人，比他活着杀的人嘛更多。就在那个死亡的一瞬间，杀掉的敌人比他一生活的时候杀的人什么更多。基督徒就在乎你的生命的那个意义，时间不在乎长短，在乎你在世上活的每一天每一刻你在做什么。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是恩待我们，主啊，我们人在你面前真的是无善独陈的。主啊，我们人如虫如蛆的世人在你面前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靠我们自己只能是走向灭亡，只能在最终之乐里面 去不断的沉沦。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来报应我们，谢谢你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主啊，你让我们做你的子民，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不但拣选了我们，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你拣选了你的仆人约瑟，我们的约瑟受到了也很不公正的对待，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地，有时候让我们看到人间的无可不可思议，亲哥哥们要害自己的弟弟，虽然没有杀掉他，也没有把他放在坑里面而已，最后愿意把他让一些人把他卖到埃及地，主啊，但是你与他同在，你使他凡事顺利，主啊，主人也能够信任他，但是却遇到了一个极大的试探，约瑟选择的不是盲从，更不是犯罪跌倒，而是选择拒绝，那这个拒绝却恰恰给自己带来的是肉身的一个更艰难的一个发展，成为囚犯。说我们看到，如果在约瑟那可以有一千个不公，有一万个喊冤的理由，但是约瑟却继续承受冤屈的苦楚，因为你与他同在，是他在做管家的时候，做个忠心的管家，被诬陷，甚至让我们看到一个戏剧性的被诬陷，主人完全不会信赖他，且信赖他的妻子的撒谎、黑白颠倒，但约瑟仍然，他也明白夫妻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就一方面因为这个不冒犯他的妻子，不冒犯主人，第二方面也不会喊冤，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只有他跟那个女人在，所以那个丈夫一定是听他妻子所说的话，这是必然的，所以约瑟就能够默默的承受，感谢主你给他这样的一个认识和目光，使他能够坦然接受一个囚犯的身份，来感谢主你仍然与他同在，你帮助他得胜，专门赞美你，谢谢你看过他，你怜悯他，你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你更是保护你的儿女，使得约瑟在监狱里面能够蒙神的悦纳，他也能够受到私欲的这个器重信任，把很多事情交给他，囚犯交在他的手里，私欲一概不查，专门看到了主你的作为，主啊，真的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是我们所有的源头，主啊，有主同在便是天堂，不论在哪里，在埃及地，在巴比伦地，在以色列地，在美国，在中国，在农村，在城市，都让我们能够寻求主的同在，主你的同在可以帮我们胜过一切的我们肉体的试探和软弱，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都很难，我们都有自己的难处，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每天都要面临很多不同的属灵的挑战，当我们人知道主你眷顾你的儿女们，你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主啊，你也不会让我们去当我们难难的担子，但是我们感谢，让我们继续在这个面前尽心尽守，主要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主要也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需要来主的怜悯，祝福我们现在时间，也祝福我们，主啊，继续我们来保守我们的口，禁止我们的嘴，能够彼此的担待，不兼顾人的软弱，好让我们同时得到智慧的心，来迎应主你给我们带来的任何挑战。我们的人生总是在面对挑战，每一天有新的挑战，求你来纪念，你来悦纳，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也看过本来今天也要来的弟兄姐妹没有来的，请你看过他们，主啊也祝福，主啊我们下午跟晚上的传奇， 也继续的给我有恩典，也继续的关照，对我自己来说需要悔改许多的罪，也求你来显明出来，好让他住在里面，继续守着信心来侍奉你，来跟随你，帮助我们胜过我们一切我们靠我们自己所不能胜过的那些试探和罪恶。谢谢，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教宗，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没有事，好，大家有什么一点点分享的也可以哈，有什么交通的。